看神的话语。那么今天的这样正道的题目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声音好像不大，可不可以调一下？行吗？现在行吗？啊，好，谢谢。那么诸位知道我们这个讲温柔的事情，我大概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的人啊，我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上帝却把这一句话摆在我心里面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很久都不敢讲这个题目我这底下有好几个我的学生大家都知道我绝对不温柔，我的学生特别知道我不温柔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诸位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一开始耶稣基督讲到八福，有八个福气，对不对？那么这个温柔的人有福呢是其中一个福气，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讲到呢要回到我们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八福里面来。那么首先看这个温柔，那么温柔呢是圣灵所结的这个九个果子当中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那么诸位大概都很清楚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圣灵的九个果子那么就有一个有一个故事我在几年前到东岸西岸的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讲完了以后有位老姐妹走到我的面前她年纪不小她说黄弟兄你讲道讲得很好问问你圣灵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是什么？我想是节制知道了为什么还把自己吃得这么胖？哇，我心里面当然难受，对，我心里面想，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第八个是什么？我想问他怎么这么凶但是我后来一想，我说我心里面这样子想，虽然没有讲但我已经犯了罪，我犯了没有温柔的罪，我应该是很谦卑的，要从我们的老姐妹学习这个功课我没有，我心里面是反弹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温柔的功课，是很难学的功课，对我来讲至少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今天是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常常讲到准备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一身冷汗，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讲到的大纲呢，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温柔，第二个是怎么样温柔这个我不及格只是跟大家共勉你看看就晓得。那么最后呢他说温柔的人就可以承受地土，我们看怎么样承受地土那么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温柔我想首先看我们为什么会不温柔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了，不温柔是我们人堕落的结果。你看这个亚当跟夏娃这个上帝从亚当的身上拿了一条肋骨出来，就造了夏娃，然后带到他的面前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你猜这个亚当说什么？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很肉麻这是人类讲的第一句肉麻的话后来两个人结婚了，那后来犯罪了，犯罪了以后呢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后面的时候这个亚当就给他的太太叫了一个名字，我们中文圣经呢翻译的非常的这个礼貌叫众生之母，你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吗？就是孩子的妈，就是说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已经变成了一个生孩子的机器，这是孩子的妈，就这意思。所以叫他叫众生之母，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的文雅变成一个孩子的妈就已经是从一个温柔就变成了极端的不温柔，你懂的意思吗？这是堕落的结果。然后呢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孩子，老大叫做该隐，老二叫亚伯。圣经上面说呢这个亚伯是一个牧羊人， 那么他把他的这个他所的羊拥有的这些羊里面好的供物就供给这个耶和华，得到耶和华的喜乐。这个该隐呢就很不舒服，然后这句话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那个不温柔啊，不需要讲任何话，脸上那个脸色一变，那个不温柔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上帝看到了。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该隐杀的弟弟亚伯，我相信不是说只有一次他生气就把他杀了，他是好多次累积起来，那最后呢他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这是圣经上有记载的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哥哥把弟弟给杀掉，就是一个不温柔的一个结果哈。那就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能控制怒气的结果。我们上个礼拜到加州去了啊，看到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外孙女，对，那我就发现很惊讶的发现，我那个小外孙呢才三岁，刚满三岁哈。那么他的妈妈就已经在教他如何控制怒气。那他们这个在抢玩具啊，在抢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很生气啊。他的妈妈就已经开始教他怎么样控制怒气。他说 ：“You have to take a deep breath， 就说你很气的时候啊，要深呼吸一口气。”哎呀，我非常感谢主啊，真的是。我不记得这个我的女儿长大的时候，我没有好像没有教她这个哈，我不晓得喜灵教了没有，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教哈。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控制怒气的啊，有的时候那个怒气一来的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一下就爆发了哈。那感谢主，这个孩子从小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长大，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啊。的确，你如果试试看啊，下回你如果很生气的时候啊，你先深呼吸一口气，哎，是果然是好。我这是加州学了以后，我回来以后，再上一个礼拜，好几次我有怒气的时候，我就深呼吸一口气，果然有用，果然有用啊！感谢主，感谢主。那么一个人棱角分明的人呐、啊，是不受欢迎的，不容易跟人家相处的，对不对？这个我听一个老牧师曾经说过，他说他们教会啊，有位老姐妹是香港人。有一次回香港，到过农贸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他就挑挑啊，这个菜怎么这么老啊？那个卖菜的人说：“老，哪有你老？”所以那卖菜人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啊！你说这个，这种人怎么相处呢？是很难相处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真的是要有温柔。那我们就想起来怎么样子能够啊，这是老姐妹的故事啊。这温柔人令人很羡慕，我很羡慕温柔的人啊。我记得这个这个有一位老牧师哈、啊，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啊，戴少珍牧师，他就是笑脸常开，从来没有听过他讲一句大声讲话，而且呢，这个总是不慌不忙。他准备了一篇道，要本来是要这个50分钟或者40分钟讲道的，结果到那里以后，人家马上跟他说，他说你可不可以讲短一点？他说多短呢？10分钟。要我就火大了，你怎么不早讲呢？他一点也没有火大，他马上就好，10分钟就10分钟。他当然是个功力很高哈，要讲几分钟就讲几分钟，但是我看到那种温柔，那种谦卑哈。只要人家要他怎么样做他就怎么做，哎，那个气质令我羡慕的不得了，我就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啊真是非常羡慕他。好，那么现在讲怎么样温柔啊，我仔细的想这个怎么样温柔的功课我都会，但是做不到啊。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啊，你自己是不配的。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会不温柔呢？基本上自己理直气壮嘛，对不对？哦，里面觉得自己很有理啊，对不对？觉得哎呀，我是对的，我讲这样子的话，或者是我发这个脾气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等一下再说哈。第二，要知道自己是不能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你该温柔，该谦卑哈。第三，要知道自己没有爱。 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爱啊，你就会温柔。然后第四，知道自己虽然是当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交托了，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啊，事实上嘴巴讲讲而已，没有真正的交托。这四个原因是我们不温柔的原因。如果我们知道，好好的知道这四个原因，然后慢慢的去体会，我相信我们在温柔这个功课上面会有进步的啊。首先我们看看不配啊。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故事，在加利利海边有一个小城市叫做加百农，耶稣常去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加百农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是一个罗马军队里面一个中级军官哈。那么他明显的是在加百农那个小城市里面，大概是罗马的军队一个驻防军的头子啊，一个中级的军官。那么他的有一个很信赖的一个仆人呢，生了病，所以听说耶稣啊有医病赶鬼的这个能力。那耶稣刚好不在加百农，所以呢他就请托人呢去跟耶稣讲，是不是好不好耶稣啊来医他这个仆人的病。然后呢，这个托的这个人呢是加百农地区的这个犹太人的长老，就是那一个地区的哈德高望重的人，就跑去找耶稣了。这些长老怎么跟耶稣说呢？他说啊，你给他行这个事，就是说医给他应他这个要求啊，给他的仆人呢把这个病医好啊，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哇，这个不简单哦。这个罗马兵百夫长肯定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呢他却爱他当地的百姓，给当地的百姓建造他们犹太人的会堂。所以犹太人很感谢他，说这个人呢，你给他医治，答应他的要求，他是配得的。结果这句话被这个后来这个耶稣基督就朝着加百农方向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百夫长就从加百农出来，在半路上迎接耶稣。然后你看这个加百农的百夫长怎么说？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前面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意思是说我实在是不配，我连自己跑到你的面前去来求你的这个资格都没有，所以我请了当地的长老代替我去做这个求情的这个事情。结果听说你来了，那我当然就自己出城，在半路上迎接你。然后他说，我知道不需要惊动你到我的家里面去，只要怎么样，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哇，你看到这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除此之外，你看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温柔的人。这个百夫长他知道自己不配啊，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当一个人晓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他自然就温柔了，他不会那个里面那个理直气壮啊，就不会了，那个气质就改变了。然后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他跟他的爸爸要家产，爸爸就给他了，让他出去吃喝嫖赌，把家产全都弄完了。结果刚好碰到那边大饥荒，他没饭吃，结果跑去怎么样，去抢人家那个猪吃的豆荚，他都要吃。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是认为猪是很肮脏的，他跑去抢去吃猪的吃的东西，就是已经是走投无路啊，已经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后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爸爸是一个财主啊，很大的家产，所以他就开始往回走。他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居然就在外面等着他，因为父亲呢很爱他，天天在门外等他。所以那天看了他父亲好高兴出来迎接他，这时候这个儿子就说了，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这个故事啊，哎呀这个父亲呢对我们好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儿子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已经是神的儿子，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但是我们却把我们这样的地位认为我们是配得的。这个儿子讲得很对啊， 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意思说他称为儿子的话他就有儿子的权利，但是他不配称为儿子，他说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那我回家以后我就帮你做工，然后呢我赚一口饭吃，他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配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是这个上帝欠我们的，特别在我们祷告里面啊，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祷告。我们参加这个不是新草地啊，溪水边小组。溪水边小组现在成立了大概有三年还四年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问你们有什么祷告的事项啊？哦，哎呀，我这个下个月要买个房子，下个月要考试，哎呀，你给我准备预备啊，这个大家给我祷告，什么等等等，这样都是，或者我这里痛那里痛，都是这样祷告。后来慢慢慢慢的，我最近发现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溪水边小组的问到你什么祷告事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祷告事项都是我感谢主，我感谢主，有好多的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你知道你数算神恩的人呢、啊，你就会喜乐。这个有一句话就是 count your blessings， 这是一个诗歌哈，就是数算恩典的人啊。你知道数算恩典的时候就有喜乐，喜乐这个英文字哈、啊、叫做 joy， 不是快乐。喜乐的人不见得温柔啊，快乐喜乐人一定会温柔，快乐人不见得温柔。你好比说我讲个笑话，你哈哈大笑，你快乐吗？对不对？讲完笑话以后回过头来就骂人，温柔吗？没有温柔。对，但是你如果是真正的喜乐，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恩典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说是哈哈大笑，不会这样，但是你心里面总是充满了一个温暖的感觉。心里面暖暖的人，他外面就温柔了，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你要数算神恩哈，喜乐是自然的温柔，快乐的人不见得温柔。那我刚刚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啊，常常都说：“哎呀，我这里痛。”好了，下个礼拜说：“哦，不但这里痛，这另外一个地方也痛了。”啊，这你都要为我祷告。我心里面想了，我觉得你好不好告诉我你身上哪里不痛？我们就为那不痛的地方感恩。你懂吧？但我们太注意的事情是我们痛的地方，我们不痛的地方我们不感恩啊，你知道吗？当你会你为你不痛的地方感恩的时候，你就温柔了。我自己是这样说啊，我自己晓得我自己痛的地方很多，所以也在做不到这种事啊。但是我是跟大家共勉啊，真的是我们记住，我们什么地方不痛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不要以为这是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啊。好，那么第二，不能啊。我最近在读《生命季刊》哈、啊，这一期的《生命季刊》里面有一个郭牧师，他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这郭牧师是在美国西岸一个城市的一个牧师啊，我不认识他。对，那么他遭受了很大的一个挫折，那么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师母啊变成一个植物人。然后呢，这个已经很多年了，他天天在他床前祷告，然后来写的这个见证。这个见证事实上教会里面另外一弟兄写的。那么这里面就说了，他说我虽然从小信主，又为主受过苦，现在还是一位牧师，但却仍旧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人。长期以来我知道自己很骄傲，为此我常常痛苦，不知道如何办，内心的骄傲是很难除去的，真是励志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面阿门的不得了，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非常非常的困难。一个骄傲的人绝对不会温柔的啊。这个我刚刚从这个华盛顿回来，我们这个 NIH 就是有这个审稿哈、啊，我审这个课题，我也去参加一个审课题，有一个课题是我审的，主审。那么我就在讲，哎呀，这个什么都好啊，就是这个地方不好。就忽然间有一位这个我们开会的另外一个人说，诶，他这个应该怎么改进呢？我脱口就出，这个人呢，如果跟我合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呀，真是很骄傲。我讲完这句话，后悔的不得了。 已经说出去了，拿不回来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哎，张璐非常同意哈、哦，对我说，张璐是我的学生啊。对，我在实验室里面常常讲这种话啊，非常骄傲的。哦，有没有了？我是有预备的哈、哦。好，又好了啊。他们现在已经很快能够修好啊。好，所以我是一个，这是我的老毛病啊，所以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我觉得我自己很能啊，很行啊，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曾经拍桌子骂牧师骂过两次啊，骂哪一个牧师啊？我不告诉你，这倒霉的牧师哈、啊。对，两次都是我研究的工作非常顺利的时候。哎呀，这个研究工作非常顺利的时候，这里面不自觉的那个自我就膨胀很大。哎呀，那真是骄傲，一骄傲起来一点温柔都没有，真是糟糕透了啊！所以这温柔的功课实在是很难很难学。所以说必定要在神的面前谦卑，知道自己是不能的，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继续看郭牧师的这个见证啊，他说，每天当我跪在师母的床前，面对一个植物人，我知道自己的有限和无助，我的心开始软化，不像过去在祷告时很难流泪，现在常常流泪，常常痛悔自己的罪行，也常常被圣灵充满，我又尝到了祷告的甜蜜，我要决心成为一个会祷告的基督徒。我看你就心里非常感动，你知道在一个植物人的床前，疼爱他的妻子，他很希望他的妻子能够醒过来，美国世界上医疗最好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已经完全没有住，然后在床前面祷告已经不晓得多少年了，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师母始终没有醒过来，他完全无助，而且完全有限。当他这样子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开始痛悔自己的罪行，然后呢被圣灵充满。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破碎，你知道我们这些骄傲的人啊，都是需要神的破碎啊。神的破碎有的时候我们很受不了的，这个破碎非常受不了，让自己的妻子变成植物人啊。神怎么样破碎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需要破碎的，一个需要破碎的人才真正能够知道怎么样才变成温柔。破碎带来复兴，灵里面的复兴，对于这位牧师来讲，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说他开始流泪，祷告的时候流泪，他以前很少流泪，当而且流泪的时候就会被圣灵充满，悔改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心里面有很多的甜蜜，他说尝到了祷告的甜蜜。各位弟兄姐妹，当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悔改，然后尝到一个甜蜜，这样子的甜蜜带来温柔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假如说你因为你的骄傲不温柔的话，真的是应该学这个功课。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因为我们不温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爱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到3节这样说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到什么程度呢？叫我能够移山。哇，这了不起哦，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还能够移山了，对不对？但是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哇，这也了不起哦！他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然后甚至他献出他的生命，让人家焚烧，但是却没有爱。他说：“你不管你多么会讲道，不管你有多么大的这个属灵的权柄能够移山，甚至你要把你的财产全部分给别人，然后舍弃己身让人焚烧。”却没有真正的爱，他说仍然与我无异。然后底下的话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爱篇 我们常常读那个爱篇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讲那个，但没有忘到，没有忘记哈，这个没有注意哈，前面那一段话，这是前面那一段话，这是爱篇的开始，提醒我们呢、啊，爱多么的重要。我心想，我有人说是黄老师啊，你这个常常这个讲道啊，可不可以出一本讲道集哈、啊？我说如果出本讲道集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讲道集啊，把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叫《鸣锣响拔集》，因为就是鸣锣响拔嘛，没有真正的爱在里面。我知道我没有真正的爱，我如果有真正的爱的话，讲出来的道就完全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是一个没有真正爱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啊。然后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跟我们这样说，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就在反复思想，我说我没有爱，要怎么样真正的有爱呢？我就想到老约翰说的，他说我们没有爱要先让神的爱先充满我们，神的爱如果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爱了。所以爱如果充满我们，我们有爱才有真正的爱，没有充满我们，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一个没有真正的爱的时候，你讲的道不但是鸣锣响拔，你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没有一种温柔的感觉，有的时候会做的很高姿态啊，让人家得到你的救济，得到你的帮助，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因为什么？你姿态太高啊。那么被爱固然有福，对不对？被爱人会温柔哈。我有的时候会给喜林开个车门啊，他进去我发现他就温柔很多，因为他被爱嘛，对不对？但我发现啊，被爱不是真正的温柔的一个诀窍。你要真正去爱人，你爱人更为有福哦。有没有了？我们这个上一回是这个谁，这个曹永欢弟兄把他修好的哦，又回来了。OK， 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常常一下就没有了，好像他只有定时间哈，他就忽然间就没有了，跟我们准时迟到一样呀。这个被爱固然有福哈，这个被爱人会温柔，但爱人更会有福哈。为什么？我发现啊，我有的时候不经心的做了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有很暖暖的感觉，对，那个时候我会温柔。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我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但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帮助别人呢？我现在帮助别人最多的时间是给人家写介绍信，写介绍信是我的一个 top priority， 就是我很忙碌的时候，我都要把介绍，人家要我写介绍信啊，我不轻易答应人家写介绍信，但是我一旦答应的时候，写这封介绍信怎么写，我仔细的斟酌是我的优先次序。当我花了时间把这条介绍信把它写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帮助了这个年轻人啊，心里面有暖暖的感觉。我真是感谢主，因为我可以不写的，我可以拒绝，而且我可以草草了事，随便写几句，但没有，我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事情去办。感谢主，上帝给我有心里面有很温柔的感觉啊。使徒行传20:35这样子说哈，这个是当保罗要跟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要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我以后大概不会再看到你了，因为保罗知道他要寻道了，他要被抓起来了，所以他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说再见的。他这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劳苦的结果是干什么？是要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心想啊，保罗要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说再见的时候，大概有很多话要说，对不对？要告诉你们怎么样牧会啊，啊，这个教会有什么需要啊，啊，什么等等等等。他当然也讲了，所以要提防假先知啊，什么等等等等，他说了，没错。 但他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却是说这个，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他说我给你们做榜样，我劳苦，劳苦干什么？劳苦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扶助那些软弱的人，那些需要的人。各位知道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对不对？在出世纪的时候啊，帐篷 the tent 非常的值钱，能够晓得怎么支帐篷的人呢、啊，他可以赖以为生的。对，所以保罗是一个支帐篷，他养活他自己的。而且有这样工作的人哈、啊，到罗马帝国的不管什么地方去，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都可以养活自己，那不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因为他是一个旅行的传道人嘛，对不对？但他在罗马书还有别的书信上面的时候写得非常清楚，他说我支帐篷不但养活自己，我还供应我们同工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劳苦是扶助软弱的人，他说你们应该学我这个榜样，学我这个榜样，帮助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在台湾长大，我记得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个标语哈、哦，对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当时我听不懂啊，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呢？我现在完全晓得啊。但这个快乐事实上是什么？你如果是奉主的名去做这件事的话，你不但快乐，你是喜乐。我刚刚说过，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啊。喜乐是一种心里面那种温暖的感觉，不会让你哈哈大笑或者什么样，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不会这样。是一种很温暖的、很平静的一种温柔的感觉。好，最后呢，我发现没有温柔啊，是因为没有完全交托。我们基督徒打着一个口号说：“哎呀，我们交托啊，交托，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全都交托在神的手里。”其实是没有的啊。圣经上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告诉上帝呢？可以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你哪里痛是可以告诉神，求神医治是没有错，你有什么需要你跟神讲是没有错，但是你祷告完了以后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学习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交在神的手里。神答应你存着感谢，神没有答应你神不允许。我记得我信主 不久，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有一次跟他在一起我们要一起出差哈，对，结果呢那个飞机就晚了，哎呀眼看就赶不上，飞机要连接另外一班嘛，这班飞机晚了，另外一班飞机就赶不上了，那我们就到不了那个地方，不能准时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internet 去看看查网啊，都不行，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你知道我的这位弟兄怎么说？他说神不允许，这件事情不要紧，既然神不允许，神会有另外的安排。他从从容容的，他一点不慌张，哎呀把我羡慕的不得了啊！我说我哪天能才能够像他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懂得交托的人，懂吗？有没有需要？有需要，我们两个在那里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把那班飞机打不上，我们两个祷告了，祷告完以后我继续的非常的忧愁，他呢从从容容的，哎呀那个气质让我羡慕的不得了，真是羡慕啊。我就没有，我到今天还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上啊，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习惯把事情 control by yourself 啊，你这个抓在自己手上，特别是我们这些到北美来留学的这些人，我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啊，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啊，很容易的就把一些事情摆在自己的手上。啊，当这些事情不会完成的时候，心里面急得不得了。啊，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苗培说他实验室里面有一个人，他要重复一个实验，做不出来，还是祷告，急得个不得了。求上帝能够把这个实验让他如期完成，而且不但要完成，要照他的那个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要把它完成。哎呀，我以前也这样子啊， 啊，我后来晓得啊，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实验，不是照预期的想法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做这个实验根本从头就做错了，干脆另起炉灶，重新另外做一个，这是上帝的恩典了。神不允许嘛，神不允许你就不要强求啊，要懂得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真的是交在神的手里。啊，交托就有从容，从容带来温柔。我很羡慕我们这个教会那边老弟兄，我那次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羡慕他。那么耶稣基督呢也有榜样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经过了三个很大的打击。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挫折，但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三个挫折。第一个挫折是什么？他在传道的时候啊，在监牢里面，那个世袭约翰差人来问他，你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人吗？啊，我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话，我这个最亲密的同工，他居然差人来问我，你就是要来的那个人吗？就是说你就是要来那个弥赛亚吗？世袭约翰开始怀疑他了，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啊，这是一个很，对耶稣基督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上这些法利赛人毁谤他，说这个人呢贪酒好食什么等等等，这样毁谤他，这是第二。第三，他出去传福音，圣经上面特别提到三个城市，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三个城市，三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他在事工上面得到全盘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哎呀，我读到这里我眼泪都掉下来，你知道吗？一个在受到这么大的挫折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他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上的父，他说我感谢你。我心想，我在临面很浅的时候读这段圣经，我说什么好感谢啊，都是挫折嘛，都是失败嘛，感谢什么？但是耶稣基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然后下面他就讲了什么，反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知道这句话是对着我们这些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人说的话啊！你没有完全交托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有很多的劳苦重担。他说反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意思说什么呀？意思说你可以把你的担子交给我啊！你要全然的交托。然后耶稣基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这个轭是怎么回事啊？轭子是那个牛在耕田的时候，那个身上面、肩膀上面、脖子上面挂的那块木头，对不对？负轭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牛甘心情愿受那个牵牛的人踩死，对不对？假如那个牛不愿意负那个轭的时候，那个耕田的人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牛到这里去，到那里去。所以负这个轭的意思是说，是心甘情愿，我接受你的差使，是这个意思。我们负主的轭什么意思啊？我们要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真的是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吗？我常常说，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常常喜欢吃冰淇淋，他认为冰淇淋是最好的东西，我说 No， 不可以吃冰淇淋，吃饭，对不对？他儿子非常的气。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跟上帝求的就是冰淇淋，对我们来讲就这个工作最好，我就要留在美国。结果主说，我不要你到留在美国，你这个工作没有，你的签证也过期，你回国吧。假如是主这样的意思的话，你愿意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虽然主给你成就了不是你想要的，你愿意降服吗？我最近碰到好几个这样的人，他们都在挣扎，不愿意回国。我说你愿意真的降服吗？我对我来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神要你走的路就是要回国，你不想回国，但是神要你回国。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挣扎挣扎 挣扎到一个程度呢，最后勉强还是回国了。跟那种晓得这是指的主的旨意，心里面高高兴兴的回国了，两个结果都是一样，都回国了，但一个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另外一个高高兴兴的，你说哪一个好？当然是高高兴兴的人好，对不对？高高兴兴的回国，人家再去接你的时候，看到你一副温柔的样子，一副祥和的样子，人家很高兴。你不高兴的回国，跑出一下飞机，人家接你的时候，哎，欢迎回来，我才不想回来呢。你说哪个好？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就是要你走这条路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啊，把这样的事情就把它接受到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保证你有很多的喜乐就会出来了，你会是一个温柔的人啊，一个降服，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带来温柔，因为你不挣扎了，懂吗？挣扎的时候不会有温柔心的。好，那么耶稣说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就看到圣经上面讲到柔和的这个经文还有很多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个柔和第一个的表现就是表现在我们语言上面，对不对？那么一个心里面真正柔和的人，他讲话就无形当中露出柔和的这个一种气质出来。你知道温柔哈是不能装出来的，哎，人家这个跟你说什么话，你就开始说，哎呀，哪里哪里，这个那个什么等等，你说这装出来了，人家也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啊，啊，真正的温柔是不能装的，不能够去努力使自己成为温柔的，你要想到你为什么不温柔，你不温柔的原因是什么，想办法把那种不温柔的原因呢，把它改进了以后，你就自然成为温柔的人。那么又说不要毁谤，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不温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就想争到前面去啊，去人家拼命的想办法要走在人家前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后面？有的时候跟主讲，主啊，我宁愿做一个螺丝钉，我在你的神国里面，我做个螺丝钉，小螺丝钉，我也快快乐乐的生活，我照样的，我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尽我的一个小小的力量，带来很多的和平，很多的喜乐，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争到前面去呢？然后谦卑，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是讲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同工们跟弟兄姐妹们相处哈啊。这个一般的我们在跟同工们相处的时候还比较显出温柔，因为在教会里面嘛，对不对？这是神的家，对。但在家里面就很难显出温柔出来啊，跟自己的妻子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在这个开车到教会来，特别是我那天要讲道的时候，我们在车上面就开始就不温柔了啊，常常做这种事。昨天有很多发生很多不温柔的事情，我非常的抱歉哈。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啊这个对方啊真的是比自己强，其实这个翻译是有点不对的哈。这什么意思呢？存心谦卑，个人把别人的事情看作比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就这意思，懂吗？就是说你能够顾念别人的事情，不要专门想你自己的事，怎么样子能够让别人来帮助你？你不要忘记啊，假如你把别人的事情摆在你自己事情的这个优先次序的前面的话，你心里面带来温柔。好了，神对温柔的人的祝福，最后了啊，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不懂这句话，为什么温柔会承受地土呢？承受地图在英文里面叫 inherit the earth， 就是说 inherit 这个字是继承的意思，意思是说他会把这一块地图交给你，你好像是这个变成这个地图的主人，就这意思。 啊，这个地图呢就会变成你的啊。好，原来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登山八福里面的第一福啊怎么说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呢又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的都是天国，看到没有？意思是说不管你虚心也好，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你们将来最后的结局是在天国里面，天国属于你们的。讲的都是天国，唯有这一幅啊，说温柔的人你们必承受地土，是讲的什么？讲的现在哦，讲的你现在在地土上面。我就想起来这个该隐的故事，我刚刚不是说那该隐吗，他不会控制怒气，不温柔的人，结果他把他弟弟杀了。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说哈，地开了口从你手里，这是上帝给该隐讲的话哈，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上帝借这个地啊来惩罚该隐，两个惩罚，第一，地不再给你效力，因为他是个种田的人啊，地不效力那完蛋了，没有收成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咒诅。第二个咒诅，哎，这个地方收成不好，我就换一个地方吧，换个地方还是不行，结果他怎么样？他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上帝借着土地来咒诅这一个不温柔的人，一辈子劳苦啊。那么什么叫承受地土啊？承受地土就是从地土接受祝福的意思，懂吗？所以跟该隐刚好相反，该隐是从地图承受咒诅，你温柔的话，你是从地图承受祝福。意思说怎么样？意思说在地如在天啊，过一辈子的喜乐生活。那个天国不一定要等到你死了以后才去啊，你活的这一辈子你就受祝福啊，在地如在天，你懂意思吗？这叫做承受地图。我就想起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悉的哈，最后一节怎么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这是一个温柔的人唱的诗歌啊。当他在神的爱里面，他全然的交托，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完全是 relax， 完全是放松的这么一个人，他把他自己全然摆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他唱出来的诗歌是一个温柔的诗歌，多么美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再讲一遍，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不够资格讲这个道，但是上帝却感动我要讲这个道，跟大家一起勉励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这个不温柔的人讲你的温柔，我自己知道实在是不够资格，但是你却在最近这段时间常常把这样的信息摆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今天冒着冷汗讲这段话，讲这篇道，主啊，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会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温柔的人，知道自己的爱不够，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没有完全交托，主啊，能够在灵里面更加的跟你接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就像诗篇的作者大卫说的一样，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这是多么美丽的诗歌，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
谢谢黄弟兄从带来宝贵从圣。